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每周一到周五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4月18号星期二，今天市场上呢有相当多的消息，今天呢是一系列的财报密集的推出，股市呢涨跌互见，那其中也包括大的高盛啊、美国银行啊、强生啊，而今天呢比较明星股份呢包括 Netflix 呀、等等哈。那么我们看到呢今天的股市呢基本上哈变化不是那么大，主要股指呢涨跌不一，像道指和纳指呢都是收黑的，标普500指数呢则是小幅上涨。那么现在呢除了关注企业业绩之外，第一季度呢目前所报出来的业绩呢都显示出来企业呢还是相当具有韧性和弹性的，但是呢毕竟现在还是通货膨胀正在持续之中，所以呢美联储啊到底未来加息涨息的这个政策到底怎么样，我们看到连包括联储官员都发出不一样的声音。今天的英王布莱德他没有这种投票权，但是呢他仍然发出了鹰派的这样一个说法，但是鸽派的这种声音呢也是持续不断，所以我们看到呢即使在联储内部都有相当激烈的这样一个辩论，所以呢整个市场呢也在担忧啊，现在联储的紧缩的政策到底会对市场带来什么样潜在的影响。今天道指下跌了10.55点，跌了0.03%，报33,976.63点。纳指今天是下跌了4.13点，哈，基本持平，跌幅是0.04%，报12,153.41点。标普五百指数呢小涨了3.55，涨幅是0.09%，报4,154.87点。费半呢今天小涨了0.36%，报3,077.72点。标普500指数的11个板块当中大多数都是收涨的，洛克希德马丁今天是上涨了 2.4%， 带领了整个工业板块，埃克森美孚上涨超过 1.9%， 也领跑了能源股。市场分析呢是觉得哈，今天的这个市场情绪啊对企业的盈利的能力还是有一些担忧，在本季度哈尤其表现得非常的更加的敏感。此外呢市场对美联储收缩政策的担忧哈也不会呢继续的消失，所以今天呢像圣路易斯哈联储主席布拉德被称作英王，他呢对媒体呢就放话，他说他赞成呢继续加息来应对持续的通货膨胀，因为他认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担忧被夸大了。在银行业危机的影响之下，在三月份的联储会议记录呢是显示多个官员都强调政策保持灵活性很重要，甚至呢也有几个人哈还曾考虑过三月来暂停加息，但是呢布拉德不同意哈这种观点，他不认为呢美国会出现这种温和的衰退，他说就业市场火爆会支撑强劲的消费，所以呢通货膨胀会继续，正因为如此呢应该采取更加紧缩的政策。美联储呢在三月会议上哈已经是如市场预期这样，当时还动荡银行的区域银行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但是呢仍然是如期加息25个基点。联邦基准利率呢目前升到了4.75%到5%的目标区间。布拉德呢则是支持把利率上调到5.5%到5.75%。他呢今年是没有投票权的哈。但是呢毕竟他是代表了这种鹰派的一个观点。而另外呢就是今天还有是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哈布斯蒂克，他呢也在周二呢发表讲话，他预计呢美联储会再加息25个基点。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将维持利率不变。我们看到呢在最近几周啊发表讲话的大多数的 Fed 官员都强调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让通胀呢来恢复到 2% 的这个目标，因为呢有迹象表明通胀持续存在，而三月份的银行的这种动荡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呢已经有所缓和哈。今天呢还有就是刚才我们就提到的这位亚特兰大的这位行长呢他就认为哈就是在下个月会议上再升息一次之后能够让央行喘息并且观望这些收紧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这些效果等等哈，他认为呢降低膨胀呢仍然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这是联储官员哈，就是不一样的看法，有的说加，有的说呢，哎，再加一次，咱们就停下来看一看。但是呢，摩根大通的首席市场策略师哈，他呢叫做克拉诺维奇，他呢就提醒投资者，他说即使是温和的衰退，也可能呢会导致美国的股市下跌15%或者是更多。他认为在3个月和6个月等等短期美债收益率超过5%的情况之下，投资的估值仍然是过高。过高的这样的股票呢就没有意义。他建议呢摩根大通客户呢把股票的配置仍然保持在减持的水平，同时呢增加现金或者是增持日本的股票。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讲哈，日本的股票在巴菲特的加持之下是一路大涨。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哈，现在我们知道一直都是有两种的这样的看法，那高杰呢都给大家来介绍。今天呢其实一会儿我给大家还带来两个裁员哈，其实裁员的风潮还在持续当中啊。今天的美国的债券收益率呢涨跌不一哈，那一个美元现在是走软的，接近尾盘的时候呢，1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了2.67%，报3.5737%，2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上涨了1.31哈，它呢是报4.21吧，所以现在我们看到10年和2年期的国债仍然是倒挂。今天美国的原油 WTI 五月原油期货上涨了0.04%哈，现在是每桶报80.86块，布伦特原油上涨了0.01%，报每桶84.77块。今天纽约黄金期货呢是收高了0.6%，创下了3个交易日以来首次的上涨哈，过去这两天是一直有点下跌的。主要呢就是现在大家担心哈，美联储还在加息，美元呢疲软，所以呢金价呢得到了提振。6月交割的纽约商品交易所哈，黄金期货呢是上涨了12.7美元，涨幅是0.6%，现在每盎司收报是2019.7美元。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就是基本上都是企业的业报季报，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给大家一边讲一边看它的这个技术曲线的走向。那本周呢都是密集的财报哈，那所以今天我刚才说到了像联合航空 Netflix 还有First Horizon 还有呢 Western Islands， 这都是区域银行，它都在今天盘后呢去报告了他们的这个业绩。明天呢就是特斯拉摩根士丹利哈，还有这个地区银行Zions Bancorp，还有呢其他的哈 IBM 呀等等哈，都是在明天晚上呢去发布他们的业报。周四呢将是美国运通，还有Key Corp 啊，也都会在收盘前呢去公布他们的业报。周五呢则是宝洁哈 PG， 还有呢Regions Fresno 哈，代号 RF 的将在盘前呢发布报告。所以呢整个哈这一周基本全部都是财报。今天呢有几个大规模裁员的消息，一个是来自于迪士尼，他们在下周呢将裁减呢数千人，这是一个知情人士所透露的。下周再进行一轮大规模的裁员，大概呢涉及到娱乐部门约15%的员工。细节呢现在还没有公布，所以呢要求匿名的这位消息人士呢是说将涉及到电视、电影、主题公园和其他一些部门的职位，而且呢还会影响迪士尼所在的每一个运营的区域。一些受影响的员工呢最早在本月的4月24号就会收到通知哈。其实在2月的时候呢他们已经就要从22万名员工当中裁减7000个岗位哈，这是他自己呢要削减55亿年度成本的整体的规划的一部分。还有呢今天就是 Meta 啊，也是知情人士透露的，他的母公司 Meta 啊，就是脸书的母公司了，将在周三本周即明天啊，明天再裁员4000人，这也是呢Meta 从去年10月以来呢最新的一轮裁员，预计呢5月份还会有更多的裁员。去年呢裁了11000人，然后在上个月呢他们说在今年春天还要裁减10000人，所以呢本月就要有一半，那么下个月可能又有一半哈。这些人呢很可能啊都是在我们湾区，所以呢对我们的南湾哈，对我们的硅谷这部分其实打击是蛮大的。好，那这是两个消息，那从这些方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哈，那么美国的经济到底会怎么样呢？我裁员呢不仅是这个，我们也知道2天前我给大家说过，像会计事务所也都在裁员嘛，对吧？然后 这些呢都是有一些延迟效应的，都不会马上体现出来啊。那这个也是哈，为什么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呢，像有的人就比较的悲观啊，那这些呢是能不能够什么对经济这个影响，这个复杂性啊，它不是马上就能立竿见影的。今天还有一些消息呢，是美元指数哈，今天是回落的。英镑呢受强劲的薪资成长数据的支撑，也推高了英国央行啊下个月进一步升息的这种可能性。主要呢中国呢在昨天和今天公布了吧，18号公布了这个比预期相当不错的成长数据，所以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呢今天是下走的哈，对这个 ICE 美元指数下走了 0.35%， 现在是 101.74 哈，这是本来是过去这两天是连涨了两天，现在呢开始下走。中国今天所公布的第一季度的 GDP 呢年增了 4.5%， 优于分析师预测的 4%， 三月份的零售销售呢也远胜于预期，年增 10.6%， 创下近两年最高的增幅。工厂的生产的加速成长，但略于汛期哈。离岸人民币呢对美元的走势变动并不大，截稿前呢我们现在大概看到是6.88哈对一美元。中国的这个经济啊是很难去做的。昨天我就在讲世界这个世界银行啊这些金融组织啊，他们就预测未来5年呢中国的经济给世界会贡献的要超过美国的2倍等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一直呢个人哈我评论是给他打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中国的数据是不准确的。刚才我所说的他今天公布的什么 GDP 啊什么零售销售啊都超于预期，可是我们看到来自民间的连广交会都在造假，然后呢那么多的失业，连苹果在郑州的富士通啊，员工原来30多万的园区只剩6-7万人，生产线都已经搬到印度去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这些数据哪来的呢？它的零售业销售哪来的呢？现在中国的银行大量的存款都已经挤入进去了，为什么大家不敢花钱嘛？所以呢，这个就非常的值得怀疑哈。那么为什么他要会在广交会排队造势呢？那就是要吸引外资嘛。他们现在有进一步的消息呢，说那里边全都是俄罗斯哈，就是跟俄罗斯的贸易呢上涨，而跟欧美台啊这边呢，则是进到了这种冷却期吧。其实今天还有几个比较有关的一些地缘政治消息哈，我一会儿呢也给大家去讲。那首先呢是结合着中国刚才公布这个消息，叶伦啊将发表上任以来最重大的演说，将是在周四。现在呢透露出来的消息呢，他是将针对美中的经济关系发表演讲，这也是他上任以来哈谈论范围最广泛的一场重大的演讲，试图呢在美中这种所谓的哈县政府的所谓的竞争过程当中来取得一种平衡，与北京呢具合作的全球议题呢来展开一种洽商。来自彭博社的消息哈，那么基本上美中之间关系日益紧张，让全球的经济展望都蒙上了这种阴霾。耶伦呢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哈，他们一直要有这个打算，也不断的在和北京之间进行对话，可能要进行访问。这个呢也决定着哈周四一早上在华盛顿所发表的演讲呢就显得比较的重要。现在呢所透露出来的一些内容呢，声明当中说部长耶伦将强调美中双边关系，美国对我们自己经济的持久的基本实力充满信心。他是在约翰霍普斯金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进行演讲，他的主要的目标什么保卫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保障人权，在公平竞争基础上寻求健康互利互惠互利的经济竞争，就全球经济形势交换更多资讯，与北京合作因应气候变迁和债务困境啊等等。拜登政府呢，现在都是希望降低对中国的关键产品和原料的依赖，敦促呢盟友能够跟进。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造成现在目前中共当局呢不断的跳脚。那一些盟友呢，包括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的法国呀等等哈，都是出现一种那样的一个声音哈。所以耶伦他到底会怎么样，估计不会太强硬的了，因为他要去跟他去谈判哈。我们就现在可以去预测一下，到时候我们去看看当时会怎么样。今天呢其实关于地缘政治呢还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消息。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今天 G7 哈是结束了3天的会议，那么他们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呢被外界也认为呢是非常强硬的一个声明了。他们在这个声明当中呢 被日本的外长哈说是前所被是在文字上 G7 集团首次在文字上呢去达成了一个确认，致力于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说他从来没有看到在中国和台湾问题上有如此大的一致。他们呢在这个整个的 G7 的声明当中哈分了几个重要的部分，主要针对一个是俄罗斯台海以及和中国之间南海之间的方方面面的关系哈。那他呢是谴责啊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且呢要求立即无条件撤离所有的俄军，也承诺呢支持乌克兰，帮助乌克兰自卫。然后呢他在这里边呢特意哈就是暗示，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们将更加强调协调以防止和对应第三方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他在说这个话的同时呢，中共的国防部长李尚福嘛就被美国制裁的前中共的军设备哈就是设备部的部长，他正在俄罗斯进行访问。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明显着哈大家都能解读是针对中共哈不要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同时呢他们说他们会协调一致哈对如果做这个事情他们将进行这种协调一致的打击吧。针对这个中方啊中共方面的威胁呢，G7的外长他们也是一致认为台湾海峡的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反对中共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联合公报说我们提醒中国有必要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避免威胁胁迫恐吓和使用武力，明文呢支持台湾以正式会员观察员或来宾等身份参加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大会 WHA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技术会议。同时呢在这里边也是对朝鲜非法频繁的发射导弹呢进行了强烈的谴责哈。这是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G7 啊今天的一个，而这里边的多个方面的都是针对中共的。特别是呢前一段时间的马克龙，那马克龙的这种说法呢我们明显看到，但让外界非常关注 G7 的这样一个态度。因为马克龙呢当时在中国进行了三天访问之后呢，马上口径呢就跟习近平是一样的了，说呢台湾的事儿跟欧洲没有关系，没有必要去介入，说呢要保持欧洲的自主，然后呢跟美国不要跟随美国哈。这种言论呢在过去的这一周引起了轩然的大波，不管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啊，在法国国内。所以这次我们看到 G7 当中呢就是德法意英啊加上美国日本加拿大等等呢，他这是等于说把自己的这个马克龙之前的讲话也打了一个耳光，也让呢这个习近平哈这边呢是很让他就是不舒服。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汪文斌呢又开始哈叫了一通，说呢说是七国集团外长无视中方严正立场，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恶意污蔑抹黑中国啊等等，充满着傲慢偏见和反华等等的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外界比较关注的比较大的地缘政治是 G7 的声明。那台湾问题大家很就是刚才我讲的非常罕见的哈，态度一致而且是非常一致。这个呢可能和马克龙这个之前的转化是非常有密切关系的哈，让大家不得不去呢进行这样一个表态，而且是空前的团结。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则是来自于美国啊，美国今天众议院是进行了疫情病毒溯源的第二次听证会。那么这个消息呢在昨天就已经是在美国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舆论了。那今天呢在多个情报官包括呢前情报局局长哈就是Redcliffe 哈，他呢就在说根据所有的这些间接的这些证据呢，他认为呢从实验室泄露是唯一最合理的解释哈。他呢也是批评拜登政府呢说其实啊就是现在这些证据呢足以哈去说明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拜登政府呢基于政治的原因和巨大的地缘政治的关系，他们不敢面对现在这样一个问题，等于说在批评他们的这种软弱。那么如果呢 这是第二次听证了，多个专家都在这里边的表示哈，而且他们就在讲说中共拿不出任何一个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呢不是从实验室所泄露的。在昨天呢还有共和党他们所发布的又一份的报告，这里边的明确讲出来两个时间点，一个是2019年的9月份和8月份左右一次泄露，之后呢是在第二年的也就是2020年本月的一月份的这样的一个泄露。当时呢就是李文亮等医生八个医生受到中共警告，那个时候他们就发现有 SARS 呼吸道感染。所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美国哈对 病毒溯源的这件事情呢，仍然是穷追不舍的。那么中共呢，也是发信函去抗议啊，在几天之前就抗议，结果被这个所有的议员吧，都把他们的 email 的截图呢曝光到推特上面。所以中共呢不断的抗议，美国呢这边该做什么做什么哈，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昨天已经给大家报道过的哈，用了一段时间，就是美国动手了，已经是抓捕了两个在纽约中国城曼哈顿哈中国城的两个福建社团的侨领。那么这两个人呢是以刑事被疾控的，虽然现在是被已经保释了，但是他呢司法部对他们的起诉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早在2015年他们就有相对的一些证据哈，2015年16年有多个这样的举证。那么针对这件事情呢，中共也跳出来呢做了一系列的抗议啊等等啊，说这个美国是什么，说他们是诽谤啊，说美国是诽谤、诋毁、政治操纵啊，对中所谓的中国跨国镇压恶意指责哈，这是都是在今天发生的事情。所以呢，美中之间的关系我们看到呢，其实是民意代表呢是非常的强硬的。那拜登政府呢，现在总是想去要软弱一点，那也遭到了这种这个众议院啊议员的这样的一个批评。对中共的问题上呢，两党之间也是空前的一致吧，所以这是今天比较大的一些消息哈。在地缘政治上面，我借着这个中国公布 GDP 的这个方面呢，我们去看一下。其实包括马斯克哈，他很有意思，他本来他是宣布呢，他最新的一些技术将是在中国去做新的这种车的类型，但是现在他都没有动。虽然他要做那个大的商业电池，但是呢其他的并没有前进。所以我们都在看吧，都在观察，相信的企业和大家都担心哈，中共的这样一个反复不变的反复无常的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其实大家都不想这个烂到一锅里。那现在看到的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他们跟中共的这样一个谈判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耶伦他们跟谈，如果你不去改变芯片的这个政策，中共会跟你谈什么呢？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刚才呢就讲到的哈，这是今天的一些地缘政治和耶伦这边。还有呢就是欧洲方面，欧洲方面呢也在跟进美国的这个芯片法，欧洲呢也是他们达成了就芯片法达成了协议，也是在今天针对规模430亿欧元将近呢470亿美元的欧洲芯片法案内容呢，终于呢达成了一个协议。它这个呢主要是针对美国的这个芯片法，因为里边呢对很多到美国建厂的企业提供大量的这种资金的支持，那就造成呢所有的企业，全世界所有的相关的企业能争取到的呢都要进到美国来，那对欧洲的制造业将形成巨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所以他们不得不呢去留住自己的企业哈，做出相关的这个动作。所以呢这是我们看到的欧洲方面的动作。但是呢也有分析师呢就评论呢，他说欧盟的这个芯片法案是有三大行动方针，包括呢支持欧洲大规模的技术能力的建设，通过吸引投资确保呢供应安全和弹性的框架监测和危机应对系统，用于呢预测供应链短缺并且呢发生危机时提供应对的措施。这个资金呢来自现有的欧盟的预算哈。分析人士呢是认为呢，他即使这样做恐怕呢都很难赶上美国和亚洲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全球的半导体的竞争呢现在是非常的激烈。美国去年8月份批准了芯片法，是520亿美元哈，现在已经陆陆续续开始了。南韩政府呢斥资是400亿美元哈，去抢攻芯片呢电动车呀等等。日本呢也是要斥资呢数10亿美元发展本土的半导体生产哈，包括台湾、印度、越南、泰国都在制定自己的芯片的这个措施，来吸引半导体呢到自己的国家呢进行发展。所以呢说欧盟呢可能是难以哈去用现在的这种规模去缩小呢和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和美国一样哈，欧盟呢所要解决关键的问题就是有多少支持该行业的供应链可以转移到欧盟，而且到底成本是多少哈。除了这个补贴的差距之外呢，欧盟监管的这种手续也会成为另外的一个问题哈。那么在这个美国可以获得国会批准的资金，但是呢你要让欧盟批准这样的法案，所有27个成员国家都必须要点头承认，这都是呢欧洲现在所面临的这个巨大的一个压力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在利益方面跟美国它总是气不打一处来，对吧？法国等等，这就是 利益之争啊，利益之争。那我们这是今天所看到的。那还有的呢，就是日本方面，巴菲特哈，魅力无穷啊。在上周我就给大家讲过哈，他自己呢在日本加大投资，然后呢当天就带动日本股市呢 1.2% 的这种涨幅。然后呢现在我们看到呢，在周二哈，东证指数和日经225指数呢都连续第八个交易日收高啊，实现了从2022年3月以来最长的这样的一个连涨哈，一年多以来的连续的上涨哈，就是巴菲特这样的一个动作呀，真的是啊力量很大哈，就是给日本股市带来了这样的一个很强的助力。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给大家呢和 Max 一起分析今天密集的发布的企业银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季报，同时呢给大家会分析一下哈 Netflix 呀，今天宣布呢把他们的 DVD UG 这个业务呢彻底的结束了哈，他们在9月29号最后一份寄出去之后，一个时代将结束了。25年前 Netflix 呢是发家于 DVD 碟片，现在呢25年之后呢，它画上了彻底的没有了哈，这样的业务在美国画上了一个句号，我们又见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好，广告之后呢，听高杰和大家去分享。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tudent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修本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650-390-5735。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三后 C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在这儿呢，高杰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为我们的捐车和或者是把你的旧车呢卖给我们希望之声。这个电话呢是408-459-8098。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高杰去见到了一位吴先生哈，他在 Richmond 那边，他呢就一个人就给了我们啊，他是比较旧的车啊，有2台车。那这个车呢在因为疫情在门口放了3-4年了，然后呢还有一台车呢就是这个烧坏了。那么放了3-4年之后，这个车呢就真的破旧的不堪。在这儿呢，高杰也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呢大家会舍不得哈，可是呢你把那个车放到那儿你不动的时候，那个车呀所以损耗的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你还不如呢提前把它给它找一个好的归宿，那也可以呢帮上一些新的移民。我们在过去有很多人捐我们车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就发现好多车他们就是舍不得，男生喜欢车啊，家里放好几台二手车，结果呢放好几年，最后那个车呢报废了，有的时候会欠 DMV 很多的这种注册的费用啊，你捐给我们，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补偿这个，只能是报废，因为你欠太多钱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一个呢你不用的车哈，要把那个注册费用从 DMV 把它消掉，那另外呢就是你与其放在手里，不如呢把它让他的生命呢真的得以重生，也许能帮上更多需要的人。你把它放到自己手里浪费了，那才是最大的对生命的浪费，是不是这样啊？那如果呢您啊也是我们忠实的听众朋友们，也没有什么做广告的业务，那也请帮帮我们。如果你周围的 朋友有想捐车的，或者是有想卖二手车的呢，请联系我们。在这儿呢，高姐也提醒大家哈，这位吴先生捐我车的时候呢，他就提到过，他说以前呢他自己卖车，结果呢就是卖了车之后，买 buyer 呢不到这个 DMV 去做过户，结果呢他后来接到了很多什么停车呀、罚款呐等等，弄得他非常的上火。那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找到我们希望之声，他也是我们的听众，他觉得他比较安心。在这点呢，高姐呢是向大家提供一个保证哈，希望之声已经做了十多年了，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全部按照法律方式呢严格的做了所有的护栏，所以呢把车给我们，您不用担心所有后续的这样的一些担忧的问题。而且呢，希望之声我们已经在湾区有快20年了哈，真的是20年了，我们有这样的信誉和口碑，不至于说你自己卖车面临着很多啊走了你根本就找不到这个人那样的无穷的烦恼。再重复一下，捐车或者是二手车，收购电话是408-4598-098-98-098。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整个的财报方面啊，我们也把 Max 呢连到线上。今天呢其实很多美国的银行业呀等等都在进行公布他们的这个第一季度的业绩，美国银行公布了非常亮眼的首季的业绩，受固定收益部门业绩的推动，美国银行第一季度调整后的交易收入增长了9%，达到50.5亿美元。第一季度呢，净利润82亿美元，远超过市场预期的69.09亿美元。第一季度每股收益呢是0.94美元，大幅超过市场预期的0.83美元。Bank of America 的 CFO 表示，预计呢到第二季度末，员工人数呢还将去减少3000人。业绩公布之后，美国银行的股价呢就是迅速的上涨哈，盘前上涨了2%，全天呢上涨了0.63%。这个呢就是今天第一个哈，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大银行啊还是相当的漂亮的。我再连一下 Max 哈，现在 Max 没有连上。第二家呢我们要去看到的呢企业呢则是高盛哈。高盛呢则是业绩呢则不如预期，他在今天早上公布了第一季度的业绩，期内呢他们的该行的净营收同比下降了5%，达到了122.2亿美元，低于预期的128亿美元，净利息收入是17.8亿美元，也远低于预期的21.8亿美元。稀释后每股收益呢是8.79美元，同比下降18%。分业务看呢，高盛第一季度主要受投行和固定收益、外汇、大宗商品的业务的拖累，收购的合并活动下降，导致呢投资银行业务营收同比减少了26%，是超过10年以来最低的水平。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业务销售同比下跌了17%，低于预期啊。还有呢他的他自己啊卖出了零售银行部分的贷款资产哈，就是他卖出的这部分，他的这个亏损也是令业绩受压。所以呢高盛呢在盘前就跌了3.58%，然后呢收盘的时候呢跌幅缩小，最后是收在1.7%的跌幅哈。所以呢高盛这个也看到玩钱的，他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当中呢是踏进去也是一脚踏空哈，他不得把它卖掉哈，戈壁止血啊。好， Max 在线上， Max 你好，能不能帮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呢是美国银行，它呢今天是大涨，然后呢再帮我们看一下高盛。
美国银行，
那可以听到
Bank of America，
对 Bank of America。 听众朋友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往888-275-1628 888-275-1628，往我们的热线电话上呢去发短信哈，我们可以跟 Max 呢一起去分享您的一些观点或者是回答您的问题。好， Max 请。
OK 啊，美国银行现在是30.56块，它的股价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的， OK， 但是整体来说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所以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大概主力点是大概在38-39这个位置， OK， 在一年内。如果长期来说当 长期来说，现在它最高价其实在2006年呢，$54，然后就一路跌到差不多6美元了，3美元了，3块7毛9美元，所以然后又再回涨到差不多40多块美元，47，所以这个大概这个如果长期投资的话，这个是一个主力，大概是47块这样子。OK， 可是如果短期内的话，一周一个月内是看涨，但是整体来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
嗯，再看一家银行哈，纽约的梅隆银行啊 ，Bank of New York Mellon Corp， 它代号是 BK 哈。为什么要去？这一个是今天它公布了它业绩，而且呢，它也是哈进入加密托管领域的传统银行，银门呐、啊、等等哈 ，Signature 啊等等，他们去破产之后，所以呢这样的。涉及的传统银行都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它今天呢是第一季度的银行存款总额是2812.9亿，超过预期的2770亿。该行的净利息收入呢达到了11.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2%，也超过了预期的10.7亿美元。第一季度调整后每股收益是1.12美元，与预期的持平。到截止到3月底，该银行托管或管理的资产超过46万亿美元，并于去年10月拖出了一个加密托管平台，允许呢一些客户持有和转移比特币和以太币。说它呢是一个也是冒险进入加密托管领域的传统银行之一哈，这也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今天呢它的股票呢是涨了1.38%哈，现在是44.89块。盘后呢我看到现在是有点下走的趋势，代号是 BK。 好，我们请 Max 看一下技术图线的走势。
BK 44.89块哦、
嗯、
一周内是看跌，一个月内半年内还是看涨了。 OK， 如果是我们看长期来比如说一年内啊，一年内来说的话，大概主力点也在51块，也蛮靠近啊，50块左右。OK， 如果是长期的话，我们看2-3年的话，大概在60块左右，也是蛮接近的，是蛮接近的，因为这个是它的是有历史高价嘛，最高价是大概是也是在这个位置。
嗯 ，OK， 好，那还有一个呢是强生 Johnson & Johnson 哈，代号是 JNJ， 然后。今天他也公布了他的第一季度的财务业绩，强生营收同比增长了5.6%，达到了247亿美元，好于市场预期值。他呢是有一个亏损，净亏损达到了6800万美元，一次性的费用，他说是上年同期呢录得净利润是51.49亿美元，摊每股亏损0.03美元，市场预期呢是每股收益呢2.1美元，哇哦。经调整净利润呢是70.68亿美元，同比下降了0.9%。按区域划分，美国的销售额增长了9.7%，这就说明美国消费市场仍然具有韧性。国际销售呢同比增长了1.8%。它呢还上调了业绩的预期，预计呢今年全年销售将上升到979亿到989亿美元的水平。所以呢它虽然它预期是增加的，但是它的业绩呢是下跌的，所以它今天的收盘的时候跌了2.81%，现在每股是161.01。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强生。
对 ,Johnson&Johnson, 161块美元哦，它的股价我们看一周内是看跌了，那但是一个月内还是看涨了。OK， 我们如果看长期一点的话，半年一年内它的主力大概是在180左右，然后它整体来说半年一年内还是看跌的。 OK， 如果长期是看涨的，所以长期我们讲就是五年以上或3年以上也是看涨的。如果讲主力的话也是大概178左右啊，现在是属于比较高位啊。OK， 但是如果你是看很长期的话，它是看涨了。
OK，
所以就所以其实长期来说，如果是用 dollar cost averaging 的话，还是可以尝试的。 就定时定额的买入。
嗯，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哈 ，Netflix 第一季度呢，它是喜忧参半。我们看到呢，它所公布的今天哈盘后啊，盘后公布的第一季度呢是它在广泛的去打击这个叫做共享，就是账户啊秘密共享的这种举措哈，让将它的这个它叫延后去实施，然后。它的第一季度我看哈，啊，它是第二季度，这是什么呀？这是第一季度业绩，第二季度的财测啊，第二季度的财测分析呢是低于分析时的预期，盘后呢它一度哈重挫了10%，之后呢，又收复了一些失地吧，啊，就是 Netflix， 它呢是，他预计呢第二季度的付费订阅人数啊和第一季度相近，但是呢将低于哈预期值的370万人，同时呢他们将全年自由现金估值呢由原前预期那个从原先的预期值30亿美元提升到至少35亿美元。打击密码共享呢是 Netflix 投资人最关心的问题，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超过1亿个家庭有账户哈密共享的这样的行为，约占其全球用户的43%，这样的话就影响了公司投资新内容的这样的能力，所以他们想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让一直呢借用他人账户，然后又创建自己的这种账户的行动呢得到的制止哈。然后呢，现在他是今年针对纽西兰、加拿大、葡萄牙、西班牙四个国家呢，去做了这样的一些的动作哈，要求呢这些国家的用户必须为他的账户设置一个主区，另外呢可以付费哈设立最多2个其他地区的子账号，这是他哈，虽然他宣布打击行动，然后呢拉丁美洲的用户有退订的这样的情形，影响了近期的成长，但呢他这种借用账密的这样的者呢可能会启用自己的账户，现行的用户也可能将他们呢列为付费的额外的会员哈，也可能去增加营收吧等等啊，这是他今天的一个动作啊。第一季度流媒体付费用户净增加175万，但是呢这个数字是远远低于预期值是241万，预计呢二季度呢收入是82.4亿，预期值是84.7亿哈啊。然后他今天呢也是宣布很快去结束25年的公司发家的这个业务 DVD， UG 租赁的这个服务。9月哈、啊，他会寄出最后一批 DVD， 之后呢，将关闭他旗下的业务网站，叫 DVD.com 哈、啊，就将是彻底的退出了。这是他在今天下午呢所宣布的。最后的时间呢将是9月29号，他会寄出最后一个红色的 DVD 的信封。过去这10年啊，这项业务的收入从2013年呢一年达到9亿多美元，下降到去年的不到1.5亿美元。在25年前呢，当时那个家庭，咱们回忆一下呢，都是依赖光盘呢，就像实体的媒体，在家里观看电视啊、电影的时代。Netflix 呢，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个 DVD 租赁公司所创办的。当时的 DVD 业务呢，是由这个 Blockbuster， 就是百视达，是龙头老大。但是呢，当时的百视达呢是通过旗下的实体连锁店出租电影视频，如果你没有按时归还呢，就会收呢迟交哈迟这个收罚金。这个时候 Netflix 呢作为竞争者，他采取了一种不一样的方法，允许呢消费者将一定数量的 DVD 邮寄到家中，然后呢你没事的时候你再归还。他的这种举措呢直接呢就导致了百视达的这种灭亡，然后呢 Netflix 呢自己呢又开始专注于直面消费者的流媒体的服务，并且呢刚开始向 DVD 的订阅者免费呢提供这样的服务，打开自己的市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就 Netflix 的创始人和前任的 CEO 啊，他们呢对流媒体的服务的愿景和他们自己的转型过程当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那个刚才我们讲到的百视达呢则是已经没影了哈。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种竞争，在商业当中的竞争取向这些东西包括呢你怎么样去方便你的顾客，你又能够赚钱，你又能够和竞争对手去竞争，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哈。那我们在周二的时候呢，他这个 CEO 啊他们就在讲到说，这些标志性的红信封 改变了人们在家里看节目和电影的方式，但是呢，也为向流媒体的转变铺平了道路。我们高姐很高兴和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在历史时代当中的一个标志啊，又画上了一个句号。不知道听到这个消息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Netflix 今天公布业绩之后大跌，但是未来会怎么样呢？我们可不可以进场呢？
Netflix 333.7块的股价，如果我们看一个月内整体来说是看涨了，半年内也是看涨，一年内的话就它已经差不多到了它的顶部，在360左右。也如果长期来说的话，它最高价是在2021年11月678，然后就一路跌到180左右，现在是在回涨当中。也回涨当中了，但是整体来说，如果长期还不是很明朗啊，短期是看涨。
嗯，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哈，之后呢，我去给大家讲一下，今天有一个生物制药公司啊，直接翻倍哈，股票呢跳涨98.9%，它叫做 Bolus Health。是葛兰素史克哈去将是现金收购这家公司，那他结果这家公司直接跳涨，我们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让 Max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只股票。
你是否觉得现在的美国怎么变得不像美国了？你是否跟自己的孩子对很多事情看法完全不同？你是否觉得跟在美国长大的孩子沟通有困难？美国顶尖的宪法学者和沟通专家保罗·斯考森教授将莅临湾区，为您提供必备的美国价值与常识之课，以及与孩子沟通的艺术。现在就报名斯考森教授的《神奇美国》讲座，真正了解美国，更好地经营家庭、事业和社区，引领下一代健康成长。届时还有方伟的同台演讲。4月29号星期六上午，在 Sunnyvale 社区中心。发短信给888-275-1628，就可以收到报名链接。机会难得，马上就发短信888-275-1628。
疫情之后，怎样修复肺部损伤等后遗症？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免疫力，抵抗各种变异病毒？丙康丸由韩国名医徐孝熙院长研制，通过清肺恢复肺功能，强化扁桃体和全身淋巴系统，从根本上提高人体免疫力，让自己的身体治愈自己的病。丙康丸已经使全世界160,000鼻炎、哮喘、皮肤病、肺气肿、肺纤维化患者恢复了健康。咨询热线800-210-5501，800-210-5501。
匆忙回国，车子长期不开，车胎漏气，电瓶漏电，主控板也失灵，修吧不值得花那么多钱，又不想麻烦朋友，咋办？
捐给希望之声吧，我们可以快速取车，代办一切手续，不担心后续问题，捐车还可以抵税，为他人提供帮助，支持华人公益事业，为华人发声。
太好了，献爱心省心又放心，好主意。电话是
希望之声捐车热线855-578-0088，855-578-0088，578-008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7点到8点的财经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接下来我们看这家股票呢，它是代号叫做 Bolus Health， 它今天股价涨了98.9%，正好翻了一倍耶。它的股票的代号呢是 BLU， 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今天14.44块哈，翻了一倍是14.44块，就是因为它要被收购的，请 Max 来看一下哈，那它呢是被 葛兰素史克收购的。他这家股票呢是致力于改善难以治的慢性咳嗽患者，是这么一个生物制药公司。葛兰素史克呢是每股支付14.75块，对公司的总估值是20亿美元。收购的这个总公司葛兰素史克呢，他说通过这个收购将获得呢一种治疗非常难治的这种慢性咳嗽的药物，目前处于第三期的研发阶段哈。这是今天的一个股票。好，我们请 Max 来看一下。
BLU 14.44美元哦，几乎在这一天内翻倍啊。
对。
所以当然现在来说是看涨了，目前呢 ，OK， 短期内是看涨了，但是如果我们看再长期一点呢，就是一年呢、一年左右啊也是看涨了 ，OK。就但是如果你看更长期的话，其实它在曾经在2000年以后啊，2004年、2006年，都有三次啊，到达接近2000多美元了、啊，然后就一路下滑到差不多10块美元左右，就一路盘旋了大概20年了、
啊，
10年了、啊。大概10年
，OK，OK，
所以2000，我看他这里的数据是这样啊 ，OK， 在2000年过后654块啊开始，然后有最高在2004年和2006年呢，有三次达到大概2000多，2700左右，2600、2700左右，
哇，这差距实在也太大了，
然后就到十。然后就一路下滑到十左右啊，10块美元左右 ，OK， 这个股价然后就大概维持了10多年的时间了，都是在这个区域
，OK，
所以长期来说，这个股票应该就没有什么看长期了
，OK，
都可是短期内是看涨了。
再看一下洛克希德马丁啊，洛克希德马丁代号 LMT 哈、啊。它呢是今天公布的第一季度业绩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虽然现在什么零部件呢、劳动力短缺呀，但是呢它的这个业绩呢是相当不错哈，就是因为地缘的紧张局势刺激了这种美国包括国际客户的需求嘛，这是武器制造商嘛，欧洲南中国海和印太地区呢这种局势也紧张，所以呢他们公司所制造的 F-35 战斗机导弹和其他防御设备的订单增加，推动的季度销售额达到了151.3亿美元，高于预期值的150.3亿美元，调整以后每股是6.43块，盈余啊是6.43块，大幅高于分析师预计的6.06块。它的订单积压呢也从去年年底的1500亿美元降到了1450亿美元，订单积压哈。他重申了全年的展望，预计全年销售额在650亿美元到660亿美元之间。哈，今天的股价呢上涨了2.37%。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吧。
他的股价是501.41元，现在，短期内我看，短期、中期、长期是看涨的。这家公司只是讲他现在是历史最高价。历史新高，所以可以尝试啊，如果定时定额可以尝试啊，只是讲它是在最高价了现在。
好，还有一家是瑞典的电信制造商艾立信啊，艾立信，代号是 ERIC 哈，它呢是 ADR 是下跌了6%，是他说呢。早期的 5G 市场的客户呢已经放缓了部署哈，也就是说他的一些订单呢或者他客户呢不买他的设备嘛哈，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呢业绩受影响咯，跌超 6%。 Eric 艾立信
Eric 我看短期中期长期他是看跌的、所以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OK 他在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2000年3月最高股价是125块美元，然后就一路下滑到 两块美元左右，就在这几块十美元以下盘旋了一段时间，现在是五块三毛九，所以如果整体来说是看跌的。
嗯哼 ，OK， 我们呢再看，我再给大家带来呢一个消息吧哈，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美国嘛。一个呢就是美国哈啊不那个苹果呢，他们昨天就已经宣布了，他要拓展金融服务版图啊，推出那个储蓄账户年利率呢高达4.15%哈，他整个就推高了整个推出这个金融服务啊，这个呢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实体公司要涉入金融领域哈，这将是一个重大的改变。所以苹果呢是个挣钱的机器了，大家一直都抨击它哈，再也不能带来一个新鲜的这种感觉了。那么同时呢，他们今天宣布呢，在印度首家的苹果商店呢开始营业哈，这是苹果的一个动向。那另外呢，就是全球城市当中富人最多的城市是在哪儿？大家知道吗？纽约在居全球最富城市的榜首，加州湾区10亿富豪最多，哈哈，我们裁员很多都是基本地，然后呢，这些大的 CEO 他们还是很厉害的。这是来自一个移民公司哈，投资移民公司统计的，全球50个富人，最多的城市当中，美国占有10个，纽约名列全首最富城市的全球最富城市榜首。2022年，约有大概34万个身家100万美元以上的富豪。年度调查呢是考察了9个地区的97个城市，加州的湾区、伦敦、东京、新加坡。中国有5个城市入围前50名，居第二位。澳大利亚有4个城市入围，居第三位。美国呢，纽约呢最高的净值人士是身家100万美元以上的数量增加了40%，和新加坡相同啊等等。身家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呢，加州湾区最多，我们这儿63人，随后呢是纽约、北京、洛杉矶和上海。好了，带来大家一些就在我们身边的知识啊，我们每天就在跟这些身家10亿以上的富豪呢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好了，谢谢 Max， 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